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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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东西海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制作人 Cindy， 我在洛杉矶，在 Cindy 的艺术空间 The Scholar Selection 在3月3号开幕的著名旅美艺术家徐进先生的画展浮生游梦。可以说为了这次画展呢，我两次去到纽约去拜访徐进先生的工作室，经过了大约半年左右的筹备哈。就是看这个展览的名字哈，浮生游梦，纵观过去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次的画展，似乎好像每一次展览里面都有梦这个字，感觉到非常浪漫的这种气氛。包括我看到您这么多的绘画作品哈，我觉得这种浪漫的氛围一直蔓延在所有的作品当中。
是这样，就是人生嘛，很多时候对于就是一个浮生如梦的一种感觉。那么从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也是这样，就是从东方来到西方，那其实也是一个跨越的一个梦境吧。
说起您过去呢，我记得您应该是1958年出生，这样的话应该是在中国恢复高考以后77年考上了浙江美院，也就是国美。
对，
那时候油画系可以说呢，在那个阶段呢，后来也是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85年到现在还被载入历史史册的85新潮。因为时代已经过去很久远了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过去85新潮都不是很了解，我们也是借着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段历史。85新潮呢，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起步阶段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运动，虽然说很短暂，但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在过去呢，中国的艺术教育应该更侧重于像苏联那种传统式的艺术教育，但是后来呢，这种新兴的年轻的艺术家开始更多的希望能够站到国际化视野上去看待自己的艺术创作，而不仅仅让自身的艺术创作只是服务社会的工具。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艺术这个是从属于这个整个政治氛围的。8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改革开放嘛，那么整个国家的这个是一种开放的一种胸怀。以前我们国内呢，大部分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等到85新潮的那个时候呢，各种思潮，各种这个社会比较开放。那么艺术这个创作这个东西是跟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开放是离不开的。浙江美院它的前身是林风眠先生创立的那个国立艺专，
对，
是蔡元培，当时我们进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里边还有可以当年的那个碑啊，国立艺术院蔡元培先生题的那个碑，所以等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国美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它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国际上比较著名的这个艺术大师，像这个赵无极啊，大家都知道的，还有朱德群啊，
林风眠先生的学生，
对，所以
这个杭州好像近期正在赵无极先生的大展，
对，可能刚结束，他花了这次好像是这个整个。亚洲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赵无极展览，这个展览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幸也在那个在杭州也去看了这个展览，非常震撼。
真是，我想那一代人哈，可以说老国美人啊，但是据了解后来好像这一代包括77年，您是77级，应该是恢复高考之后77年报考美院，但是78年才正式开始在美院读书。
是因为我们这一届按照是非正常时间的入学，
对，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那个时候召开一个全国的一个教育上面的会议，那么有前辈就提出来，就是这个高考应该恢复，所以邓小平当年也是当机立断，就是说，本来应该就是到七八年再招的，可是因为整个国家形势是青黄不接，所以邓小平先生呢那个时候就决定就秋季照样招生，所以也非常这个挺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唯一的是我们这一届是77年参加高考，我记得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还是大年30接到的，然后入学的时候呢是78年的这个2月份，那么也就是在国内的话，这个学术界社会上面称呼都是7778，它是都是连起来说的，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是82年，只是我们是2月份毕业，那么七八届呢是正常的，是夏季毕业，那么这个我们是77级，但都是82届。是这个时期实际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期。
对，应该说是在那个阶段哈，就是开启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回首几十年过去哈，影响中国当代艺术进程还有现在的这种领军的人物，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后来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画坛上的人物。也可以说呢，因为您是比较早就来美国，应该是在89年的时候就到纽约，毕业之后您遇到了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万曼先生，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青年哈，对待未来呀，对艺术的创作有很多的遐想。
82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班整个艺术思潮各方面更年纪轻嘛，就是接受国外的这个艺术思潮会比较快一点，当然和我们这个学校里边主管教育的这个路线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冲突，这个也很正常，年轻人既然和这个需要更多的一个进步，那我觉得我们77级很多时候是很得益于就是当年浙江美院就是卖掉一辆这个小轿车，然后把这个钱呢就进了一批海外的图书图片，高清印刷的，它的这个尺寸都是跟原作差不多大，尤其像印象派，当年印象派和这个野兽派这一类作品，其实他们的作品很多都是一些带有一定写生性质的作品，所以它的尺幅不是很大，那么也就是它的这个印刷品啊就几乎跟原作一般大，那么虽然有画册，但是画册里它是这个尺寸小，这种图书图片展览啊就是整个我们一个美术馆里边，当年不叫美术馆叫陈列馆，整个楼上楼下就摆满了，所以对我们这个青年学生啊是整个来讲的话是完全是起到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
就是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然后就是你开了眼，
大家还可以这样画，
对，那么就是就会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然后这个展览一完了以后，我们就紧接着就到那个浙江的那个一个叫陈山的一个海岛上面去写生，那就整个画回来的东西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
一下子开启了像一把钥匙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这个人就被点化了一样，这样以后呢就但整个实际上就是国家整个开放程度或对于国外的这个艺术的接受度啊，整个民众的接受度还没到那个层次，所以一直等到85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早就已经发散到社会上去了，可是当年这个整个85新潮的这个老浙江美院啊是有很多这个毕业生就在全国各地。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当年也挺好玩的，就是说艺术它形成了各地都成立一些艺术团体，像我那个同班这个同学黄永斌，在厦门组织这个厦门达达，那么还有那个北方群体啊，是那个王广义，当然他们是属于八零级，还有那个就张佩丽啊，我们就在杭州就是搞那个八五新空间，还有那个耿建义他们呢，当年实际上正好是八五年毕业，他们这个班也很幸运，就是后来就是那个赵无极在杭州办了一个短训班，所以这个班里面还有那个魏光清啊、刘大红啊，一大批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了。那么艺术群体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像现在就不太可能，好像再也没有了，就是作为一个艺术群体，包括海外好像也很少有这种艺术群体了，
是
都是属于艺术家，因为他这个艺术特性所决定的，很基本上他艺术家都是比较个人的，
对，
都是单打独斗的。
那时候印象派之后法国沙龙啊，到印象派之后好像再难有那样的一个群体，
后面就没有了，
在一起大家都各自为战，散落民间，
对，
尤其像走入到一个现在的一个网络时代，
是
那基本上更是这样了，大家已经进入到一种虚拟的世界里面，
对，所以当年就是因为各地有这个艺术群体这个爆发，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万曼先生，他是保加利亚人，但是呢一直后来是定居在法国，他跟他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当年是中央美院的这个同学，保加利亚那个时候是属于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嘛，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这个交流的。那万曼呢，当年就作为这个留学生派到中国来，那么他们后来就是在央美就是相爱了。他们是中国第一对涉外婚姻，他们的婚姻还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批准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要跟老外结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肯定的。
社会没有开放到那个程度。他们结婚以后后来也是就住在那个大亚湾胡同，那都是跟那些像那个黄永玉啊，这个李苦禅啊，他们这些老先生他们住在一块儿的，都是这样啊。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呢，宋怀贵呢就跟万曼先生呢就他们就回国了，他作为皮尔卡丹的那个这个驻中国的总代表，也在北京那开了一个马克西姆的那个餐厅，
对，在崇文门，
崇文门那边，
对，
对，我们当年在那个在里面，万曼先生带我们去吃那个西餐，
对，
这个就因为第一次吃这个西餐啊，就刀叉都不知道怎么用，
是，
也不知道，因为后面全部是站着这个法国小伙，那是西装笔挺的，我们这个在里边吃的这顿饭就不知道该怎么那个，反正就看万先生动哪个刀叉，我们就跟着一起动的，特别好玩。这个时候，
那个时代，如果能去到马克西姆吃饭，那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是、就是、
一个事情。
像那个他们这些唱摇滚的、啊，还有一些电影明星啊，或者什么，都在那边有很多这个聚会的。
是，那是一个非常时尚，跟现在可能很难理解哈，一个餐厅，但是在那个年代哈，也正是那个时候呢。通过那个契机，到后来您到纽约办展，这样的话就一直生活在纽约到现在。提到刚才哈，就说浮生游梦，我想这个游梦也是描述了您三十几年来在纽约的一个生活。首先是一个游子，我想那个年代，因为在那时候也是有这样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对，
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打开国门之后呢，很多中国人开始到美国来。到了美国以后呢，有一些做文化的、做音乐的、做艺术的，到了这儿以后呢，感觉哇，这跟想象中差异这么大。过去可能像您在国内在行业里算佼佼者， 结果到了这儿以后，觉得是不是那时候真的像北京人在纽约描述的那样，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
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反差还是很大的，因为当年在国内的话有很多比较成功的艺术家，那个时候四个出国潮，
对，
就很多人都出来了。那但是呢，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刚开放嘛，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原始累积啊，其实是非常单薄的。像我们到这个美国来，能够带$200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是的，
不像现在这些朋友来了，很多人刚一来就直接就买房子了。
对，就这样，而且现在留学生都是父母出钱送出来的。
对对对，你看现在孩子，你说出来以后没。不太听到有什么打工这一说。
对，
我们当年出来的话，很多人都要到餐馆里边去端盘子啊，干嘛的，都是。那么艺术家到纽约的话，实际上就是要不就上街去画肖像，要么到画布公司里面去画画布。
对，
其他的也干不了啊。
这个街头画肖像好像是每一个到美国来的这个艺术家必经之路啊。
可以说是90%吧。
是吧？我记得那会儿陈丹青先生，包括冯良红啊，那时候他们早年到美国来，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起码这个能马上见到钱啊，
对，
能把今天的温饱解决。
对，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首先得活下来。
是的。
那么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他不太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贵贱之分，你挣到钱，你能够活下来，那你就是强者。那么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到美国来的话，那很简单啊，就是从零开始，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国家。
没错，你要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去面对周围的一切。
对，所以我记得刚到美国那个大概有半年时间嘛，就整个人感觉就是踩在云里边一样，不踏实。因为到这里以后没人管你了。
是，而且你的过去好像在这儿没有人知道你曾经创造过什么，
对，
或者你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什么都没有。
对。
但是我想那时候，其实艺术这个东西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当一切温饱解决以后才会被思考的事情。那我觉得到那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觉得我这一身的技艺到这儿以后可能还不如一个会炒菜的厨子？
那当然，因为炒菜的厨子他是他可是在一个餐馆里面的灵魂呐、
啊，对呀、
啊，灵魂人物啊、除了这个老板之外，就是大厨了，对吧？
是的。
那我们这个在街上的话，画肖像或者什么，你就纯粹是一个个体劳动者，其实就是，但是呢，也很简单，就是说凭自己的手艺吃饭呗。那我们这些人，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当年都是吃过苦的人，就是文革以后，其实我们都是属于知青一代，上山下乡。像我是读书以前在那个建设兵团，后来因为是工业兵团，就变为地方工厂，所以比我那些同学好的一点，我是带工资读书的。我读书的这个四年，实际上是有工资收入的，不需要我们家里面要钱。当年来讲的话，和现在的大学生也完全不一样，我们毕业都是属于国家包分配的。这个是。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世界在改变，我觉得就是有利有弊吧。
但是我想现在的这种思想啊，去对标您那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艺术创作，一个人艺术家他所有的作品都记载了他的经历和他的生活，看您的作品呢会有一丝淡淡的忧郁，但是我是觉得没有那种所谓的感觉很悲怆，还是人生感觉充满了希望。不管这个作品它自身的这种基调是什么样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浪漫的氛围，那有很多的童趣。哎，我觉得这是您一路走过来到这个年龄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是我看到您身上在您同年龄这个艺术家很不同的地方。你没有那种沧桑感，你也没有那种很深刻的，过去国内有一个叫所谓伤痕，就是走过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很多的经历都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来，有伤痕文学、伤痕电影，包括伤痕的艺术创作，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在您的作品里会让人有这种感觉，起码是在我这个年龄看到我是没有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苦难也好，你的人生经历，对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最后它就是一笔财富。这个经历的话，实际上是你无法能够替代的。那您刚才讲的就是我看到一种童趣，那可能和我的童年有关。啊，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那个年代的，就是都是属于比较理想化的，所以他们整个都心情都放在工作上面的。我兄妹三人的人都是奶妈带大的，这个奶妈跟我们现在概念不一样，不是奶妈到你家，而是我们到奶妈家里面去。所以我在奶妈，在那个我老家在浙江台州黄岩，我在奶妈家里面待到6岁，所以我整个这个童年实际上是在农村过的。所以童年的那个记忆啊，这个夏天去站的蜘蛛网，去站那个知了啊，到小河沟里面去摸鱼啊，这些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生产队里边那个晒谷场里边，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带着那个竹子编的那个晒谷子的那个大扁去这个乘凉嘛，那月光下面就听这些老人讲
蝉鸣鸟叫，
对他们讲、
这个、
讲鬼故事啊，又这个觉得可怕，但是又非常想听啊。所以这个像我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多这个梦幻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跟童年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这个因素。
刚才您说的这些让人特别有一种画面感，就是过去我记得在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对，就是那个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
对 对, 对，
其实呢这个歌词虽然说听起来还是比较有年代的标识啊，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恬静啊，生活那种原生态啊，然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那种单纯。
对，
过去童年的时候在乡村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之下，我觉得让您自身的这种性格里从此有了一个底色。
对，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我很多作品里面，如果深层里面它是有某一种隐喻的，因为我们这一代是有经历的，包括就是在作品里面我画过很多就是一些悲惨事件的一种反映的东西，就你像这个巴黎恐怖袭击以后的这个场景，我不是直接表现这个场景，可是可能就是一个冰面上的一个嬉戏，一群孩童啊，在这个冰上面在游玩，但你不知道这个冰什么时候会破。我们这代人有这种危机意识的，就是它不是一种无病呻吟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有某一种危机和一种危险感。 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如果说一味的优美梦幻那种浮华的那个东西的话，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有深层意思的东西，
对，不够厚重。因为尤其像您作品的色彩哈，当代艺术进入到一个非常视野宽广的一个阶段，就是各种媒材的介入，大家喜欢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手法。但是像您刚才讲的，浪漫的体会并不是粉红色的，但是呢，就是您应用的这种粉红色的浪漫，其实它都有很厚重的这种基底。就是人到一定年龄，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历，包括童年哈，那这种美好的童年虽然很短暂，但是它可能会治愈你的一生。
对，
让你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遇见各种的坎坷，你都会去化解它，去苦中作乐。而著名的这个表现主义代表作家爱德华蒙克，那他悲惨的童年可以说用一生来治愈。
对，
所以他的任何一个作品你都感觉到是一种绝望。包括那幅呐喊，
对，
就是到现在被流传至今，体现了人类深度的这种焦虑、恐惧、惊悚。
对，
刚才您说的人一路走过来这种生命当中的底色体现在您的作品里，包括您的作品的这种风格啊，在这些年也不断地去探索啊，更多的去完善。因为人生其实就是痛并快乐着。
对，是，
没有人谁比谁活得更幸福，只有谁比谁更能想得开。
对，其实
是你怎么去看待
所有人，哪怕是个百万富翁，他有他的痛苦。
对，
这个是一样的。就是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说你对人生要看透，但也不能看太透。你看得太透，就没有生活的勇气
了。那就堕入空门了。
对啊，完全遁入空门了。
对，
所以说在作品里面，你要其实一种比较深刻的一个意义在里边。但是很多时候，这也是就是我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是说它跟实际现实生活里边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这个距离在我的作品里面就是一种相对超现实的，带有一种梦幻气质的东西来呈现。
对，人生其实回首哈，真的是一场梦而已。
对，
这个梦呢有美梦也有噩梦。但是最终呢有很多梦境的东西，包括您的很多作品里可能到过一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地方跟你的梦境相结合，把现实跟你的想象相结合，再运用你内心里对这个景象里定位的色彩，最终组成了一个作品，成为了一个创作。它取材于可能是你周围，像您家里住的森林小丘。我两次去到您家里就看到森林小丘，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您周围的一个地方的地名，然后那边的很多建筑非常有特点，而且纽约呢一到冬天经常会下雪。看到您的很多在雪景当中的森林小丘，就是身边的这些小景致小人物，您把它体现出来，让我们感觉到它可能有一种神秘感、浪漫的气息，还有一些忧郁。也许看到这些作品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内心的共鸣，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人生的甜酸苦辣。尤其我们身在异乡的人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存，每天要面临很多的这种不如意，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生命，怎么样去看待你的生活。
对，实际上很多时候艺术家看一个东西跟常看一个事物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个区别，唯一一个就是音乐家也好，这个画家也好，这个文学家也好，他是可以把自己这个感受表达出来的。
对，
那么作为视觉艺术家的话呢，就是把这份感受通过自己的体验，那用一种特殊的这个手段把它呈现出来。那么作品呈现出来以后，每个观看的人，那他又是非常主动的，就是结合您刚才讲的，就是结合自己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感悟力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他会得到在画面里面这个听了音乐以后啊，他就得到不同的一种，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经常会看到观众说，哎，你这个作品里面表现什么，其实 听了以后有很多共通的，但是有些点的话艺术家自己都没想到。
对、
就是这个作品，也就是作品它有自己的生命。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也是他的一种绘画语言吧。
对，
而且呢是国际化的语言，就像您也提过哈，没有必要解释得太清楚，
没法解释。绘画有很多时候越解释越是画蛇添足。
对啊，画蛇添足本来就是看到即拥有、你认为什么你可能那就是什么，我没有必要把我这个东西强加给你。尤其像这种表现主义画风啊、超现实主义啊，就脱离了这个实物的具体，山是山水是水，大家赋予作品自己充分的想象力。
是，其实艺术作品它没有我们所描述的那么强的那种感染力。它跟音乐不一样，
不要夸大它。
对对，音乐电影你看了以后可能会热泪盈眶，但是你很少说哪个人说我看了一幅作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大部分我觉得不太可信。你内心是有一份感动的，但它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比较深层次的啊，就是有一种共鸣。
哎，对，
就是有感触我觉得就够了。
是，
用不着这个太用很夸张的去语言去那个我觉得都不可能达到的。
就是不要想太多。
其实艺术作品没有这么艺术改变世界不可能的事情，是改变世界呢力量没那么大。
艺术家其实是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弄潮儿，他在记录这个历史。就是梵高在盖蒂博物馆的这幅鸢尾花，应该也是算梵高比较著名的一幅作品，里面有一朵花是白色，然后后人呢就过度的解读说梵高画这朵白色的花就是他自己。后来也是经过很多的论证，包括我也是听盖蒂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提到，他当时给他弟弟提奥的信当中，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通信，就是提到就是他并没有说这朵白色的花是他自己，只是出于艺术家去平衡画面，让他这个色彩显得更和谐一些。
是，
但是后人就想啊，他是特立独行啊，他不被世界接受啊，都是你拿现在的观点去强加给他。你不是他，你也没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你只是现在把人给他有了一个所谓的定义。所以我想，
但很多时候是一种延伸吧。
对，
你当然无可非议，就是说有些人他就这么去理解的。
对，
我觉得其实也 OK 啊，但是就是说艺术家可能有的时候只是画面里面他需要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考量。
对，
这是也许他没说，可是他潜意识里面
有，
他把任何东西他都赋予自己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寄托在画面上面，他整个画面会呈现出来这种有某一种定向的这个东西。那么你如果感受到那一块，你再把它延伸出来，你再去解读，我觉得 OK， 你的解读是这样子，其实也 OK， 也挺好的。
对，因为我知道这次呢是您可以说在美国居住30多年来第一次来洛杉矶，啊，我也非常的荣幸呢能够邀请到您到洛杉矶来办展览，这个说说您对洛杉矶的印象。
洛杉矶跟纽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市，
是美国东西海岸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都会圈。
对，其实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以前的这个美术史里边或者什么，很多是国际上面这些比较成名的艺术家，他们选择如果说在东部的话就会选择在纽约，但是西部的话呢肯定是选择在洛杉矶。
大卫霍克尼，
大卫霍克尼或者是就是住在洛杉矶。
对，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我们也都非常喜欢，他的当年这个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对他的作品就非常喜欢。实际上八五新潮里边其实有很多艺术家也都受到他的影响。
哇，这老爷子真的是笔耕不辍。
对，
而且完全的去拥抱新生事物。
是，看到这个洛杉矶整个这个氛围这个场景的话就挺符合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感，就我觉得虽然我没有来过，但是感觉就是还是非常熟悉的一种感觉。
嗯，
哎呀，那么纽约的话四季分明，这次到洛杉矶来，哎，经常就是凌晨的时候下一场雨。也听说这个，听您说这个介绍洛杉矶这边，很多朋友就觉得下雨天反而是大家更高兴。
对，因为洛杉矶呢是地处美国的这个西海岸，南加州，可以说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全年的日照非常足，有260天的时间呢都是艳阳高照，所以像您来的这几天呢下小雨，其实是洛杉矶的冬天。
嗯，
哎，这应该是在洛杉矶非常少见的天气。
对对，
大多数洛杉矶都是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是，
但我很适合这个气候，
就是
因为我在杭州那边的话，如果这个春季的话，那就整个黄梅天阴雨绵绵的，很湿润的感觉。
对，
西湖边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有一点这个雨水的话，我感觉挺滋润的感觉，很好。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的这种优渥的这种自然环境吧，洛杉矶呢就显得比较明媚。一说起就是加州的阳光，所以这儿的人呢相对也比较简单，比较单纯，喜欢户外运动，晒得黑黑的，所以造成了它的这种文化跟纽约是截然不同。
对，
因为纽约高楼大厦，而且是最早的这种所谓就是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老钱阶层啊，包括像最早的这个美国文化兴起的地方，也是当代艺术之都。那洛杉矶这个加州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它秉承了很多西班牙的这种文化，但是说近十几年来呢，中国的很多的这种高净值人群开始大量的这个涌入加州，来到洛杉矶，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在仅次于纽约在美国的华人最多的地方。
是，是。
所以这次呢，我也是特别高兴您能够到洛杉矶来吧，在我的画廊展出这次我们精挑细选的这20幅作品。我也特别希望呢，在这个2024年的3月3号一直到4月7号展览期间，大家呢能够到画廊来呢参观我们的展览。这次的作品呢也是颇具特色。我们当时也是能够希望在地处加州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呢非常喜欢您的这种绘画的这种风格。可以说您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您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了。
我是58年生人，所以这个18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在60周岁。我是差不多30岁的时候到美国来。
一半一半。
对，三十河东，三十河西。
三十河东，三十河西。
所以，
对。
但实际上，后面的30年可能更重要，因为前面30年还有儿童时期，
是
啊，就啥都不懂的
时候。后面完全是一个成熟和成长阶段。
对对。
包括我也看到您去年应该是3月在北京798的站台中国进行了规模很大的一次画展。因为我自己呢是北京人，我呢对798也是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我想我作为一个北京人移民到洛杉矶，然后呢您也是去年在北京刚刚做过画展，今年我们就在洛杉矶相遇，我感觉内心特别的高兴。我也特别希望能够逐渐的把我们中国优秀的这种艺术家，包括我们东岸的非常符合国际化当代艺术氛围的这样的作品和艺术家引到美国西海岸来，让美国西岸这边的更多的朋友能够接触到世界潮流的最新的动向吧。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艺术节目的制作人，作为一个画廊主，我觉得我身上肩负的这个责任。
谢谢你。这个实际上美国这个除了纽约以外，有很多这个国际的蓝筹画廊，像豪斯沃斯啊。
对，
如果在纽约有一个点的话，在美国他要开设第二家的话，那就是洛杉矶。
是的，豪斯沃斯已经在洛杉矶开了2家、一家在西好莱坞、
两家
先开的是当趟，然后紧接着在西好莱坞，其实离当趟并不很远，就开了另外一家。另外一家，包括高古轩也在 Beverly Hills 那边开设了这边的分支机构。可以说大的画廊现在都开始从东西行，能够看到，包括 Freeze 最近正式这个打的一波会哈，明显感觉到西岸很快就要 也许几十年后成为下一个纽约。
我也很高兴这个能够这个被您这个邀请到洛杉矶来作战啊，那也是这个第一次到洛杉矶啊，做艺术作品到洛杉矶也是第一次，也希望就是在洛杉矶的这个艺术界的这个朋友啊，多来看看这个我们这个展览，给我提一提宝贵意见。
好呀，那我们就共同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更多的纽约艺术家可以到西岸来。那我也是谢谢徐坚老师。
谢谢您，谢谢您。